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Chinese academic Wang Shujun found guilty of working as communist agent to infiltrate democracy movement. According to Reuters, on August 6, a Chinese-American author was convicted of illegally acting as a foreign ag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collecting information about New York-based activists supporting democracy in China and sharing his findings with Beijing.
Wang Shujun, 外国代理人等四项罪名成立。据路透社报道，8月6日，美籍华人王淑君因收集纽约支持中国民主活动人士的信息并传给中共国安人员而被定罪，判在美国非法充当外国代理人。
A jury found Wang Shujun guilty on 4 counts, including acting as a foreign agent without notifying the U.S. Attorney General and lying to U.S. authorities following a week-long trial in Brooklyn Federal Court.
经过布鲁克林联邦法院为期一周的审判后，陪审团裁定对王淑君的四项指控罪名成立，包括隐瞒美国政府、充当及密谋充当中共代理人、非法使用身份资讯、向执法机关提供虚假陈述。
Wang, who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94, was arrested in March 2022. He could face up to 25 years in prison when he is sentenced on January 9th, 2025.
Wang Shujun 于1994年移居美国，2022年被捕，法官定于明年1月9日量刑。王淑君面临最高25年的监禁。
Federal prosecutors said Wang Shujun portrayed himself as a fierce oppon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to gain the trust of Hong Kong pro-democracy activists, advocates of Taiwan independence, and campaigners for Uyghur and Tibetan rights.
联邦检察官表示，被告王淑君假扮成反共的民运人士及学者，担任胡耀邦赵子阳纪念基金会秘书长，赢得海外支持香港、台湾、维吾尔族和西藏人权人士的信任。
Prosecutors said Wang was actually spying on the activists and sharing his findings with four officials of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MSS, and Intelligence Service.
检察官说，王淑君实际上秘密地为中共的情报机构收集和报告相关人权人士的敏感信息。
According to prosecutors, Wang was first approached by Chinese intelligence when he encountered an official who worked for Qingdao State Security Bureau, a regional branch of the MSS, while he was visiting his hometown Qingdao in 2003.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CP's intelligence officers and Wang continued before Wang was arrested in 2022.
检察官指出，2003年，王淑君第一次回家乡青岛时，遇到了一名在青岛安全局工作的官员。该局是中共国安全局的一个地区分支机构。从那以后，中共情报机构一直保持与王淑君直接或间接联系，直到他2022年被捕。
As reported by Radio Free Asia, during the trial, the prosecutors also seemed to show a closer connection between the work of the officials from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with those of the MSS intelligence officers.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在审判过程中，检察官还揭示中共华侨事务官员的工作与国安情报人员的工作之间存在更密切的联系。
FBI agents searched Wang's house and found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individuals working for the Qingdao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fice and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New York, including their private phone numbers.
联邦调查局探员搜查了王淑君的家，找到了青岛侨务办公室和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工作人员的联系信息，包括他们的私人电话号码。
Australian expert witness Alex Joski testified in court that the MSS, the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Office, and the Chinese consulates work together under the United Front Work System. This system is the leading body responsible for coordinating and carrying o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nfluence work.
澳大利亚专家证人亚历克斯·乔斯克在法庭作证时表示，中共国安部、侨务办和中共领事馆在统战部系统下协同工作。中共统战部是负责协调和开展中共影响力工作的领导机构。
Brio Peace, U.S. Attorney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said in a statement after the verdict was announced, the indictment could have been the plot of a spy novel, but the evidence is shockingly real that the defendant was a secret agent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皮斯于判决后在声明中表示，这份起诉书的情节宛如间谍小说，但惊人的是，证据确凿地显示被告是中共政府的秘密代理。
Wang's attorney Zachary Margulis Onuma argued Wang was not acting as a CCP agent, but rather spoke to the intelligence officials about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to win their support and promote social change.
王淑君的律师马古利斯·奥努玛辩称，王淑君并不是以中共特工的身份行事，而是向情报官员谈论民主运动，以赢得他们的支持并促进社会变革。
However, Margulis Onuma said he respected the jury's verdict and would request a sentence that spares Wang Shujun the agony of prison.
不过，马古利斯·奥努玛表示，他尊重陪审团的裁决，并要求判处王淑君免遭监狱服刑痛苦的判决。
Wang's case is part of a broader U.S. campaign against Chinese espionage operations. The U.S. Attorney's Office in Brooklyn has filed charges against dozens of people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accusing them of espionage or similar crimes.
王淑君案是美国针对中共间谍活动进行打击的一部分。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在过去几年中对数十人提出指控，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或类似犯罪。
In 2023, a former police detective Michael McMahon and two other individuals were found guilty of working secretly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harassing some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trying to illegally extradite them to China, where they'd likely be put on trial.
2023年，前纽约市警察迈克尔·麦克马洪及另两人因充当非法中共代理人并跟踪和恐吓在美国的华人居民而被定罪。中共试图通过监视和恐吓活动向这些华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回大陆受审。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4年8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总理遭威胁，加起警工会欲加强国会山保安；卑诗取消最后一项 COVID-19 强制令；非法经营网约车，列治文五名司机被罚；温哥华和本拿比七月租金继续领先全国。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据 CBC 报道，加拿大骑警 RCMP 工会呼吁联邦政府应重新把骑警部署到国会山，以加强保安。骑警专员持不同意见。加拿大骑警 RCMP 工会主席布莱恩·索维表示，应成立一个专门的骑警分队，约200到300名警官，保护国会所在地的特定区域。今年到目前为止，已有四名男子被指控在社交媒体上威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最近，多伦多地区骑警逮捕了一名暴力威胁特鲁多的男子，并提出指控。索维说，负责国会山安全的加拿大国会保安服务局 PPS， 其成员可以携带枪支，但不是执法人员，也没有逮捕权。国会保安服务局可以请求当地执法机构渥太华警局进行逮捕。根据威胁的性质，国会保安服务局还可以请求 RCMP 的支援。在网站上，加拿大国会保安服务局表示，它是一个独立于 RCMP 和加拿大政府的独立组织，向议长办公室上报。经过四年多的时间，卑诗省近期正式结束了 COVID-19 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撤销了最后一项强制令，就是医护人员必须接种疫苗。卑诗省是加拿大最后一个取消该禁令的省份。7月26日，卑诗省首席卫生官邦尼·亨利说，虽然 COVID-19 尚未消失，但我们现在整个卑诗省的医疗护理系统和社区都已受到高水准的保护。同日，省府强制要求医护人员报告自己的免疫接种状态，包括 COVID-19、流感和麻疹等疫苗。据 CTV 新闻报道，卑诗大学人口与公共卫生学院助理教授德文·格雷森认为，结束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是一项程序性的官方行动，表示卑诗省已准备好开始研究长期政策，而非紧急的临时政策。他认为，公共卫生法中的紧急措施赋予了公共卫生官员在危机中的临时权利，以更快的速度、更少的深思熟虑来做事。省府发出的强制口罩规定、旅行和聚集限制，以及医护人员接种疫苗的要求，以遏制病毒的传播，均出自这个公共卫生法。卑诗护士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因疫苗接种强制令而被解雇的护士现在有资格重新进入卫生保健系统，这将有助于缓解人员短缺问题。据列治文新闻报道，近期列治文有五名司机被发现经营无照网约车服务，其中三人是屡次违规。7月24日，列治文骑警道路安全部门与交通运输部和基础设施商用车安全执法部门合作，打击了这些非法经营者。根据客运法，涉事司机因没有营业执照而受到指控。与此同时，根据机动车法，这些司机因没有或持有错误类别的执照，或未能出示有效证书而受到指控，罚款超过11500元，这还不包括拖车和屡次违规存放车辆的额外费用。官员使用未经授权的网约车应用程序来预订车辆，才抓住这些司机。据列治文骑警说，这些无证司机经常绕过必要的背景调查和省政府要求的安全协议，这是对公共安全的重大威胁，因为他们不遵守强制性的法律要求，比如进行犯罪记录检查和申请车辆执照。任何使用这些非法轿车服务的人都需要明白，他们是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继续与合作伙伴开展这些联合行动。租房网站 rentals.ca 近日发布了最新的租金报告，温哥华和本拿比平均租金要价在7月份继续位居全国前两名。与6月相比，这两个城市的一卧房单元平均租金均有所上涨，其中温哥华上涨 1.3%， 达到2761元， 本拿比上涨 0.9% 至2566元。租房网站显示，温哥华公寓的租金连续第三个月呈上升趋势，但好一点的情况是，温哥华一卧房单元的租金与去年相比下降了 8.4%。 维多利亚也跻身前十名，其一卧室单元租金较六月上涨 0.5%， 达到2189元。与加拿大其他城市相比，温哥华的一卧房公寓价格基本上是埃德蒙顿的两倍。朋友们，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静编辑，铃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4年8月15号，今天呢咱们在职业闲谈上聊，就聊一下这个俄乌战争。在此之前呢，我们想聊一下蔡顺坤先生最近发的一个贴文。这个贴文呢说，在三中全会前和三中全会期间，健在的正国籍老同志对三中全会的决定和习近平本人以委婉温和的方式提出了很多的意见，一共是30条，其中呢包括决策问题、经济问题、公安部部长的人选，还有外交问题，以及习近平是否应该被称作改革家啊等等这样的说法。咱们一会儿呢会说一下相关的细节。而求是网呢则刊登出署名习近平的文章，就是习近平本人的文章了，对20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如何做出的这个给了一个说明。那么这个说明中呢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党内的老同志对习近平的支持。这个二者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老同志们到底是对习近平有意见还是真的对习近平很支持，这个咱们一会儿呢会分析一下。第二个新闻呢会说一下这个俄乌战争啊，自从8月5号乌克兰突然攻入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以来啊，俄罗斯显得进退失据。前线的消息说呢，乌克兰正在使用无人机配备高音喇叭呼吁俄军投降。消息表示呢，当时呢就有很多的俄军立马从战斗状态转为了这个投降的状态，而且投降的这个人呢变得越来越多，不仅有俄罗斯的督战队啊，甚至连有打卡王之称的卡勒罗夫车臣部队也都投降。由于投降俄军的人数众多呀，甚至对乌克兰军队造成了运输上的困难。根据俄军的统计呢，目前在库尔斯克州投降的俄军人数就已经达到了2000人。根据公开的信息呢，俄军大概还剩3到4个近卫师就在莫斯科周围拱卫经济啊，大概相当于首都卫戍部队啊，就中国的这个首都卫戍部队。其他地区呢根本就没有成建制成规模的部队，这个也许呢当年普里戈金已经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可以几乎是兵不留形的挺进莫斯科。那么现在俄罗斯唯一稳妥的方式呢应该是从前线迅速的抽调兵力回到国内，就是放弃在这个乌东四周和乌克兰的这个焦灼啊，然后赶快回援。这个呢就是有一点围魏救赵的这种感觉了哈。但是呢由于俄乌前线现在正处于僵持状态，所以一旦俄军回撤呢，俄军的防线就会崩溃。但是如果俄军不撤的话，国内又没有什么预备役的部队，总不能让乌克兰长驱直入直取莫斯科是吧。所以呢普京现在是进退两难，我相信呢中共也在惴惴不安地等待着战争的结果。在今天正式讨论这两个话题之前，我们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呢请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下面咱们就开始聊今天的新闻啊。这个蔡顺坤先生这个今天发了一个很长的推文，这个呢相当于是一个内幕消息。蔡顺坤先生因为是最早这个透露出李尚福出事的这个消息来源，所以我对蔡先生的这个推文呢也很重视。蔡顺坤呢说，国内外这个海内外啊对习近平各种极为不利的消息并非是空穴来风，除了反映人心向背和党内外对习近平的高度不满之外，也意味着说习近平的执政能力受到了党内外的广泛的质疑。然后呢他接着就讲说，在三中全会前和三中全会期间呢，健在的正国级的老同志，就是退休的政治局常委，对三中全会决定和习近平本人以委婉温和的方式提出了很多的意见，说鉴于中共面临国内外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和危机，习近平不听显然是不行了。说过去呢习近平还可以把这个所有的问题推到李克强的身上啊，尤其是经济问题可以推到李克强的身上，但是现在呢由于习家军一统天下啊，所以任何的问题其实都是习近平的问题，习近平呢也都要为这些问题承担相应的责任。三中全会上呢是不可能让老同志们都闭嘴，只要有一个人开了口，那么其他别的人呢就会跟进，这个怨气呢就会发泄出来。 蔡先生呢，在他的推文中提到说，老同志们哈，大概提到了30条的意见，最重要的就是有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决策问题，说过去重大的事情啊，都是集体决策，形成共识，然后呢，再推动落实。现在是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大事小事都要他拍板定案，看他的脸色行事。他身边的亲信都是唯唯诺诺，没有立场，没有主见，没有原则啊。说一个人错了，跟着一起错，再加上精力不足，许多请示报告送上去迟迟不见回复，下面也无所适从，选择不作为。所以老同志们建议恢复集体决策的制度，明确责任，分工合作。这个事情哈，这个老同志们是不是所谓的老同志们是不是会讲的这么直白哈？咱们并不清楚。但是呢，这种情况其实外界也能够看出一二。就是当习近平啊，他的整个的这个精力都在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力，要整天去思考身边到底谁才是对自己这个忠心耿耿啊，谁是对自己怀有二心。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没有什么时间去处理其他别的事情的。这样的话呢，很多的这个就是需要决策的事情报告上去之后呢，由于习近平不做决策啊，所以这个等于是各地的这个奏章呢都留中不发啊，都在中央办公厅，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送上去或者没有办法批下来。这样的话就使得地方的官员等待啊，在等待的过程中呢就只能躺平啊，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现象。其实过去啊，这个中国古代的皇权社会呢，有的时候如果皇帝不作为的话，他还有一个辈分的机构啊，比如说这个在明代的时候，这个皇帝就算是没有那么勤政啊，像这个嘉靖皇帝这个20多年不上朝是吧，万历皇帝30多年不上朝，尽管如此呢，但是他当时的内阁还是在运转啊。内阁的话就是宰相制度嘛，当时是一群人呢、啊、这个对于奏章呢能够进行相应的这种批示，批示完了之后的话可以交给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啊，把这个他们的意见抄一遍，然后用红笔抄一遍，叫做朱批嘛，然后的话由掌印太监用印啊，就算是皇帝不在，整个这个帝国呢仍然可以在这个内阁和这个大内太监这些秉笔太监、司礼太监他们的配合之下，仍然是可以继续运转。所以呢，嘉靖不上朝，万历不上朝啊，但是整个这个帝国的运转似乎并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但是现在是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是没有这样一个内阁的。本来呢，这个所谓的内阁是这个国务院总理和他的各部的部长们啊，这个各部的部长的话是属于内阁成员。但是现在呢，因为国务院不决策啊，这个内部各部的部长们他们也没有提出这个建议的这种权利啊，于是的话就只能都交给中央办公厅，而习近平呢又不做批示，他整天忙于去处理什么火箭军的腐败的问题啊，或者比如说是这个起草各种各样的报告啊，听取这个什么五大部门啊，就是什么包括政治局，包括这个什么人大，什么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对他这个述职等等，他整天忙着这些事情的话，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处理那些需要他决策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关于决策问题的话，确实是这个耽误了很多的事儿啊。所以现在老同志们，所谓的老同志们啊，建议恢复集体决策制度，这个呢，我觉得应该是这个他们心中所思所想吧啊，他们也确实是这么想的。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就说经济问题啊，说要懂经济的在省市党政机关长期历练过的领导出来主持工作，在干部选拔任用上要搞五湖四海，不要再继续搞小圈子小团伙，要维护党中央的权威。这个呢其实也是在讲，就是像这个李克强啊，这个当时还曾经做过比如说什么省委书记啊，这个辽宁省省委书记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呢，这个李强啊，他虽然做过省委书这个上海市委书记，但是他没有做过国务院副总理，也就是说他管一个省，这个是这个有一点经验啊，但是呢就是作为国务院各部委之间的统筹他是从来都没有干过的，他也没有在副总理的这个职位上历练过。这个我以前说过哈，已经打破了中共在建政这个70多年以来的一个这个惯例，就是总理一定要从副总理中选拔。而这一次选择的李强是从上海市委书记直接提拔为总理啊，所以说他对于整个全国的这种统筹安排的话是完全没有经验的。这就使得这个习近平不得不借助过去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啊，大家可能知道刘鹤早就退休了是吧，但是呢他在仍然对中国的经济事务有发言权。那就是因为李强确实是不灵啊，确实是不成，没有任何的经验。而习近平呢似乎也不想让李强有经验啊，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可能也是这些所谓的中共的老同志们，就是正国级的这些老同志们啊，他们的这个看法，经济事务上还是得选择那些真正这个有能力有权威的人啊，毕竟这个如果经济搞垮了之后，大家都 就是没有好处嘛，这个大家都这个江山都会有危险嘛。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些老同志们提出来的这个他们的建议呢，就是关于公安部部长的人选，说公安部部长不能够在公安系统内部产生，而是应该在省委书记的人选中选出，说这是每一个在任和离任中委的呼声啊。这个事儿我倒真的是不太清楚啊，因为过去确实是周永康啊以前当过四川省的省长啊，后来就不知道怎么着调到公安部，然后后来就进入政法委啊，后来又成了政治局常委，所以这个大概是这个这些老同志们是不是想恢复过去的这种惯例哈、啊、其实当时这个周永康呢曾经想让重庆市市委书记就是薄熙来进入国务院常委序列啊，然后呢也兼任政法委的书记，就是等于是从地方大员变成管这个政法工作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哈、啊、这个但是呢后面提到说老同志们建议撤销公安部特勤局，因为这个正国级的这个中共领导的他的这个保卫工作的话是由中央警卫局负责，副国级都是由公安部的特勤局负责，这个有点相当于美国的体制啊，美国是联邦调查局，就是 FBI 啊， FBI 的话相当于中国的公安部，这个联邦调查局呢它专门有一个机构叫 Secret Service 啊，就是特勤局，负责总统副总统之类的安保工作。那么现在的话这老同志们哈、啊、就是中共这边的老同志建议撤销公安部特勤局啊，由这个中央警卫局和中办协调管理所有副国级以上领导的安全保卫工作。换句话说，这些老家伙他们的这个现在的安全是握在公安部部长王晓红的手里。很显然他们提到这个公安部长人选问题和这个撤销公安部特勤局的问题都是针对王晓红的啊，就是对这个王晓红高度的不满。然后呢还有的老干部对这个习近平标榜自己为改革家提出了批评啊，这个习近平本来是希望通过宣传把自己拔高成为一个超越邓小平的改革家。这个结果呢，这些老家伙们普遍认为说过去的十多年不仅没有改革往前推进，而且是在往后退啊，说这样的话呢称习近平为改革家名不副实，还是要这个不要搞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再次劝诫习近平不要热衷于搞个人崇拜，说凡是中共历史上大搞个人崇拜的最终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连毛泽东都不能例外啊，何况你习近平呢。然后呢还建议习近平调整跟西方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不要走激进的反西方的道路，要交广交朋友求同存异。这些事儿我估计习近平都是听不进去的啊，这个因为习近平现在所要建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跟这个美国对着干的，就是要挑战美国在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上面的这些说法哈，三十条意见咱们大概给大家念了一下，也加了一些分析，大体上来说我觉得就是很多政治老人们的心愿，毕竟呢他们已经年龄大了，想要安度晚年，而他们的荣华富贵是跟中共政权绑在一起的，如果习近平把中共折腾死了，那么这些老家伙们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但如果说老同志们集体提出这样的意见哈，那至少说明他们是需要在一块儿开会啊，然后通气。所以呢当你看到老同志们集体提出这样的意见的时候的话，你首先想到的是他们在哪儿开的会，他们在哪儿通的气是吧，因为他们已经被公安部特勤局盯死了嘛。就别说开会讨论，就是两三个人见面的话，中央办公厅都不见得批准的。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提出的这些意见呢？我觉得他们确实有一个机会啊，那么这个机会呢就是这个三中全会的召开。这个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啊，习近平会象征性的向党内的老同志征求对三中全会这个要做的这个报告啊，或者说这个决定的意见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他们就可以在上面做一些批示啊，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知道每次啊这个中央开会，就中央开全会的时候，这个都是老同志们可能会被请出来啊，甚至可能会这个就是给他们提意见机会的这样的这个一个时机啊。中共的党章是这样讲的哈，理论上来说呢，全国的党代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啊，就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一样啊，宪法上至少是这么写的。那么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的话呢，他这个将近一亿或者一亿以上的这个党员，他们到底最高权力机关是什么？作为党，作为一个 entity 啊，作为一个实体来说，他的最高权力机关到底是什么？那么就是党代会，就是从这一亿人中选出的那么2000个人啊，他们就是党代表。但是呢这个党代会呢五年只开一次啊，一次大概只开一个星期的时间。所以这个党代会呢虽然名义上来说是最高党的权力机关，但是